嗨，大家好，这里是知味，知道的知，味道的味，我是主播依依。今天想和大家来聊聊学习品酒时容易陷入的一些误区。就是如果有一天你开始不再满足偶尔喝一点，而是渐渐用葡萄酒代替红酒来称呼杯中的饮料，并且你还愿意了解酒标背后更多的风土品种，那么恭喜你，你已经开始踏入品酒的美妙世界啦。在刚开始的阶段呢，我们总是自称初学者，可是即便是再资深的大师，再高明的老手，也都是从零开始的。一开始我们也会遇到很多问题。我呢，回顾了一下我当年自学葡萄酒时常会产生的一些偏见，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点自己的经验和体会吧。第一条呢，就是急着找最爱。我们可能会听到有人说，哦，葡萄酒啊，我只喝黑皮诺的。每当遇到这种朋友呢，我心里都会默默地想，那你得错过多少美丽的风景啊。很多初学者踏入葡萄酒世界容易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刚开始系统的品酒就匆匆给自己画了一个狭窄的范围。有的人呢，只喝某个产区，有的人专挑某个品种，甚至还有人就只要某个牌子。这种习惯呢，不仅对自己的钱包没有好处，在行家眼里也并不高明。因为多样性才是葡萄酒世界最吸引人的地方。成百上千款葡萄酒乍一看或许会让你手足无措，但随着经验的积累，挑选的乐趣也会越来越多。比如说春暖花开的时候挑一支优雅的勃艮第黑皮诺，炎炎夏日里冰一瓶清爽的马尔堡长相思，或是摩泽尔的雷司令，秋天聚会的时候开启一瓶珍藏多年的波尔多，在滴水成冰的冬日慢慢的喝一杯教皇新堡或是阿玛罗尼。随着天气、心情、场合甚至钱包厚度的变化，选出最合适的酒来享受。葡萄酒与生活的结合就是这么妙不可言啦。尽管每个产区都有其独特的个性，但其中也有很多共通之处。懂得欣赏爽脆的雷司令，也可能会爱上轻盈的香槟。真正读懂勃艮第的人，不可能不喜欢上好的 Barolo。 在北罗纳河的酒越来越贵的时候，资深爱好者已经在卢瓦尔河开始寻找日常饮用的替代品了。增加自己眼界的宽度，能帮你看得更加透彻，也能帮你省下不少钱。我们容易陷入的第二个误区呢，就是盲目追求性价比。我有一个朋友说，哎，为啥我买的法国酒味道都差不多？然后我就详细问了他买了哪些酒，原来都是酒水网站或是天猫上论箱卖折后不到五六十元的法国原装进口葡萄酒，有时还会赠送各种各样的醒酒器啊、杯子啊、开瓶器。于是我就告诉他，试试看下次别再找同一个酒厂贴牌的酒，因为人们听到波尔多是有名的产区，就会积极寻找折后不到六十元的波尔多。听说勃艮第高贵优雅，看到五十块不到的勃艮第就立刻高兴地买下来，却不知道自己很有可能买到的是大批量生产的平庸乏味的酒，只不过呢是贴上了不同的标而已。葡萄酒是一个介于农业与工业之间的产品，对精耕细作、追求风土差异和个性的酒庄来说，这是标准的小农产品。但对于追求稳定性、大宗生产的酒厂而言，它就与其他工业制品没有什么区别了。当你执着于某个产区最便宜的酒时，很有可能买到流水线生产的产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摊薄成本，保证利润。这样的酒也有可能会有好喝的，但如果你想要了解某个产区的特色，品尝风格各异的佳酿，这类酒可帮不了你，甚至对提高你的品味也益处不大。比起执着于性价比，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当然是不断深入的学习啦。至少可以做点功课，哪怕稍微在网上搜一下资料，在你的预算之内选择品质还不错的酒， 这样就不会再看到四五百一只的名家勃艮第一级园的时候嫌它太贵了。品尝葡萄酒呢，不妨喝得少一点，但要喝得好一点。第三条误区呢，就是不必要的挑剔。举个例子来说吧，
酒塞在外边都发霉了，怎么还能喝？
哦，那我让人把这瓶八二年的拉菲收起来好了。
在刚才的例子中，八二年拉菲因为在酒窖中长期存放，塞子外侧呢可能会有一些霉斑，但实际上可能并不影响饮用。但是对于有些只懂皮毛的人来说，他们就会说，
葡萄酒都需要放在醒酒器里醒一醒，
喝香槟酒就要换细长的香槟杯嘛。
好酒酒精度要够高，而且酒腿要够长，
用软木塞的酒才是好酒。
名酒的酒瓶应该很厚重，底部凹陷深，越深越好。酒标嘛，一定要漂亮。
好吧，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观点在行家眼里就显得有些以貌取人啦。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在我们不了解葡萄酒的情况下，通常也只能通过尽可能谨慎的排查外观细节来保证自己不会吃亏。但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规则体系，一味执着在和品质无关的形式上，反而会忽视自己的感官体验，这真是不必要的挑剔。至少在葡萄酒领域，在我们了解到真正影响葡萄酒风味和品种的各种因素之前，不妨采用更加宽容的态度。是不是好酒应该靠我们自己的舌头，而不是网上或者是坊间的传闻来做判断。接下来的严格说来不算误区，但也不是一个葡萄酒爱好者应有的好习惯。比如说有个人说，
哇，这杯波尔多庄严的如同印度寺院的熏香。
我只想说，壮士，干了这碗恒河水吧。曾经呢，日本漫画和日剧《神之水滴》风靡一时，许多人都借此了解到了葡萄酒世界的美妙之处。不过凡事也有两面性，这部漫画用绚丽的画面让大家对佳酿产生兴趣的同时，不少人也以为这种天马行空式的联想才是描述葡萄酒最诗意和最正确的方式。可惜太过意识流的品酒笔记，在你微醺的时候可能说出来或写下来都很过瘾，但在花园里追逐少女这样的形容，既没有办法让别人理解你在说什么，等你日后需要回顾的时候，恐怕早已经忘了自己当时想表达的意思了。如果你要写诗，我非常鼓励，因为依依自己呢就是一个诗词爱好者。但如果你要如此描述葡萄酒，那你得保证你自己和别人都能理解。当然啦，如果你只是以此自娱自乐的话，我觉得倒也无伤大雅。其实葡萄酒作为一种复杂的风土产品，鉴赏方式就像古典音乐、绘画等艺术一样，来自后天的学习和积累。没有人天生知道怎么去评价一款岩茶是否口感纯正，也没有人天生就是品酒专家。不过有时候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即便是资深的葡萄酒爱好者也会产生一些傲慢与偏见。当然这个话题我们可以在下一期再讲，但学习却可以加深我们对事物的正确认识。当你决定为了购买一瓶吃饭时大家一起喝喝的佐餐饮料就愿意支付超过100元起，你就已经开始慢慢走上由葡萄酒铺设的精致品味之路了。既然来都来了，不如多花点时间看看更精彩的景色，不是吗？